前几天这个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崛起雄狮的特别军事行动，主要目标啊就是伊朗去军事化去核化。从现有的战果来看，此次的一小时22分的特别军事行动，这个疗效非常显著，是吧？不但让众多的伊朗高官排队升天，而且还放出话来，说要让伊朗彻底失去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啊，他们一直在努力攒出自己的核弹，根据这个保守估计，先后投入了至少5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核计划导致的国际制裁造成的损失。可以说伊朗为了制造核弹真的是下了血本了。可是就在前两天，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执行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联合打击行动，出动了 B-2 隐形轰炸机，在伊朗三个核设施投下了14枚巨型钻地炸弹。虽然这个伊朗官方说自己没啥损失，关键的游离心机都已经给转移走了，可是看看伏尔多山体上结结实实的大洞，伊朗再想搞个这么坚不可摧的核设施，没个20-30年是别想了。当然了，这世界上对核弹执着的国家也不止伊朗一个，咱们隔壁的朝鲜就时不时的在挥舞这个核大棒，哪怕被制裁的倾家荡产也要进行核试验。在很多人眼里啊，像朝鲜、伊朗这样的国家是受尽了美西方的欺负，人家不就是想要有个核弹保命，这有错吗？凭啥你们这些大国能拿着核弹到处欺负人？要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啊，那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核不扩散的概念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签署了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并且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而且在国际上主要国家推广核不扩散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对此是坚决反对，所以说整个核不扩散的过程也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即使如此啊，核不扩散仍然是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那么这核不扩散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说起来啊，这个核不扩散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这位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42年为了预防纳粹德国可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他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率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短短3年内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的威力那可是太了解了，而当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造成的巨大伤亡更是让他心有余悸。二战刚一结束，他就致力于在国际上防止核技术的扩散，并呼吁美国政府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销毁核武器，这也是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共同愿景。1946年在这些科学家们的推动下，美国试图在联合国上通过巴鲁赫计划提议建立国际原子能管理局，掌控所有与核能有关的活动，包括这个开采、加工、使用和材料。作为唯一的有核的国家，美国要逐步销毁核武器，而且其他国家不准发展核武器，并且要接受原子能管理局的监督，拒不接受核查的国家要被严厉制裁。这个计划啊，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反对。当时苏联跟美国已经翻脸了，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搞出的巴鲁赫计划最终目的就是让西方拿捏苏联。苏联不但要反对这个计划，还要把核弹搞出来。当然了，苏联从30年代初期也在搞自己的核弹，后来因为德国人打了过来，整个项目也就被迫延后。当斯大林得知美国人搞出原子弹之后，那是百爪挠心，千方百计的只是加速原子弹研制，甚至让特务头子贝利亚亲自负责此事。讽刺的是啊，苏联原子弹工程的关键不在于慈父，而在于一些身在西方却对苏联心向往之的科学家，他们给苏联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因此苏联的原子弹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随着这个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巴鲁赫计划也就彻底失败了。此后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比如这个英法等国，也相继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而美国这边呢，因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的丧失，也在努力发展杀伤力更大的氢弹。这么一来啊，各个大国之间也就展开了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啊，随着这个核武器的研制越发深入，各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相关的学者队伍日益扩大，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 是吧？保不准他们就会把核武器的技术给带到其他国家去。当时想要获得核技术的国家，那可是一抓一大把。一旦这些技术泄露出去，世界上一下冒出来几十个有核国家，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这些国家在没有核弹的情况下就已经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比如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那真要是让他们有了核武器互相扔来扔去，都不用等到美国苏联出手，可能人类就全完蛋了。到了1962年又蹦出来了个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苏联偷偷的在美国附近的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只要这些导弹装上核弹头，就能把美国东海岸炸成灰。结果这事儿被美国侦察机发现，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美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眼瞅着核战争一触即发。最后经过美苏双方的秘密谈判，苏联妥协撤走了古巴的导弹，这次差点毁灭人类的危机才算解除。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等大国尽管意识形态互为死敌，却也都难得的达成共识，必须得把这个核武器管一管了，不然大家都得完蛋。于是这核不扩散的进程大大加速。当时的美国首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提出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倡议。你们别的国家可以拥有核能，但只能拿来发电，不能制造核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开放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主动与一些盟友国家分享自己的核能技术，韩国和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成立。到了1968年，英美苏三国首先签署条约，承诺不把核武器技术扩散到别的国家，并且逐步开始和裁军。所有这一切都要置于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这就是核不扩散条约的雏形。在当时人类随时可能面临和毁灭的大环境之下，世界上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日子过得也是胆战心惊，眼看着世界最主要的几个大国都签了核不扩散条约，自己还能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获得核技术，服务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那既然如此，干嘛不加入呢？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个条约，截至目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有191个缔约国，这使得它成为全球最接近普遍参与的安全条约之一，仅次于联合国宪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核武器技术的扩散的确是全球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所有人类最关注的安全问题了。当然了，这样的核不扩散条约从一开始啊就不能让所有国家满意，比如有一些没有核武器却时时面对威胁的国家，对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简直是举双手双脚反对。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发展核武器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众所周知，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屠杀了几百万人，这对于犹太人而言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复国运动终获成功，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建国，但这就惹怒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中东多国就联合发兵以色列，中东战争由此开始。关于这个中东战争啊，值得聊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以后争取搞个系列来跟大家分享啊。这里呢我们就说简单点儿，总之就是几次打下来啊，以色列都赢了，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下次战争以色列还能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啊，核武器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而以色列本身就有不少高学历的科学家，也得到了西方的帮助，所以这个核武器的发展从技术上来讲难度并不大。1957年以色列在法国的帮助下，在内盖夫沙漠修建了一座名义上为迪莫纳纺织厂的核研究中心，美国人也是过了很久才察觉到以色列在研制核武器。当时的美国总统无论是肯尼迪还是约翰逊都强烈要求国际核查，可是以色列就这么拖着，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毫不掩饰要把以色列给灭了的决心。这种情况下你让以色列放弃核武也的确不可能， 所以当和不扩散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了秘密协议，美国不强求核查，不迫使以色列加入和不扩散条约，而以色列这边则是奉行和模糊的政策，不首先公开核武，不承认，不否认，让别的国家抓不住把柄，挑不出毛病。而按照国际上的普遍观点，以色列是肯定有核弹作为最后底牌的。即使这样，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诸如埃及、叙利亚等，还是差点就把以色列给灭掉了。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不但自己要有核武，也要坚决反对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有核武器。当然了，以色列并不谋求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奉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该出手时就出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掌握伊拉克实权的萨达姆和法国签订合约，法国人帮萨达姆建立核反应堆，当时萨达姆对外界说得很好听，表示一定遵守和不扩散条约的规定，承诺和技术只是和平用途。可是萨达姆在中东那边是出了名的两面派，不但要搞反应堆，还要从法国那里搞来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以色列国土面积别说跟美苏比了，就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比起来，战略纵深几乎没有，一旦让萨达姆掌握核武器，那结果一定是毁灭性的。所以当伊拉克要搞自己的核武器的时候，以色列就派飞机把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给炸了，这就是著名的这个巴比伦行动。到了2007年，以色列知道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也在秘密的搞核武器，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派飞机炸毁了叙利亚的核设施。这件事情最搞笑的是这个事后的处理，毕竟叙利亚可是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所以这个核武器等于是偷偷的在进行，如今就算是被以色列给炸了，也得含泪隐忍，不能让外界知道。所以巴沙尔既没有这个军事报复，也没承认以色列打了自己，生怕一个不注意就引来外界的制裁。当然像这样强烈反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啊，绝对不止以色列一个国家，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样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对自己不公平。自从这个印巴分治之后啊，这俩国家已经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了，就算不能把对面弄死，也得防着对面，是吧？这么看来啊，没有核武器，这两个国家都睡不着。印度早在还未脱离英国统治的时候，有印度和计划之父称号的核物理学家霍米巴巴就成立了相关的基础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核武器研发之路。当然一开始还是打着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利用这个美国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援助，搞出了一个重水反应堆，然后利用这个反应堆提取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布。1974年印度在沙漠地下试爆核装置，代号微笑的佛陀，当然印度政府对外宣称这是和平用途核试验，根本不是核武器，但西方国家并不是傻子，印度也因此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此后印度一方面高调指责和不扩散条约是伪善的，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核武器不置可否，实行的是和以色列类似的这个核模糊战略。到了1998年，印度新执政的人民党核心总理瓦杰帕伊主张对巴基斯坦更加强硬，并向全世界宣告印度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公开进行了核试验。事实上啊，这次核试验早就在筹备当中了，1995年的时候就准备震惊世界了，但当时美国的情报卫星发现了印度核试验的企图，进行了紧急干预，这一次核试验才被迫终止。但这一次印度吸取教训，使用了军用工程设备在地下挖掘爆炸井，并伪装成常规军演，参与项目的科学家自然也是高度保密，这个瞒天过海还真的把美国卫星给骗了。1998年5月，印度在三天之内连续引爆了五个地下的核装置，包括热核武器和小型战术核武器，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核地位。面对印度不顾制裁也要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先是表达强烈谴责，但可惜没有任何强制力。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的西方国家立刻对印度实施制裁，但印度拥核的决心如此强烈，制裁当然不能让他们放弃核武器，而印度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地位又让美国不能完全把印度给推向对立面。所以到了2008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印美核协议， 美国取消对印度的制裁，支持印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国家，而印度则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全面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合作。这下子印度不但有了核武器，而且简直是大赢特赢。既然印度能有核武器，那他的死敌巴基斯坦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必须进行核试验回应死敌印度，这样才能在南亚次大陆达成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你要是敢动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而且呢，我知道你也这么想的，所以你肯定也不敢动。这种恐怖平衡可以被看作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关系的微缩版，两国核武器时刻瞄准对方，所以也就没爆发全面战争。事实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开始的也很早，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焦虑空前上升，时任总理布托宣布，我们宁愿吃草也要拥有原子弹。为了实现自己的核武器梦想，巴基斯坦投入重金成立研究中心，并找来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此人名叫卡迪尔汗。早年在荷兰留学的时候，他得以接触到这个民用的核设施关键部件和技术，这些东西啊，虽然不是军用，但距离能造出核武器已经不远了。卡迪尔汗用各种办法把这些技术和零部件偷了出来，并在巴基斯坦靠着这些东西建立了完整的铀浓缩链。除此之外，巴基斯坦也得到了某些国家的核武器图纸和资料，组装核弹的可行性已经完全具备。1998年5月，就在印度公开进行核试验之后，没过几天，巴基斯坦也进行了自己的核试验，成为有核国家。只不过有了核武器之后，巴基斯坦并没有像印度那样靠着核武器赢得大国地位。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巴基斯坦保留了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选项，在常规武器战争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随时准备用核弹开路，而且核武器的指挥权是军方主导，这核弹的危险性可是比印度高得多。其次，巴基斯坦那个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可不甘心只为本国造原子弹，这位呢，有颗国际主义的大心脏，要把核武器技术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后来的伊朗和朝鲜甚至利比亚都从卡迪尔汗这里得到了核技术，有的甚至还取得了重大突破。卡迪尔汗等于是构建了一个国际监视之外的核武器暗网，当这个暗网最终曝光之时，全球舆论大哗，巴基斯坦不得不宣布这一切都是卡迪尔汗的个人行为，并将他软禁在国内。但这事实上的核武器大扩散，巴基斯坦毕竟是脱不开关系的，凡此种种，指望靠着核武器获得大国地位，巴基斯坦那是别想了。在卡迪尔汗分享和技术导致的事实核扩散中，利比亚因为害怕制裁而放弃了核技术，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如今遭到了以色列的重大打击，真正靠外来技术造出核武器的只有朝鲜。说起来，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开始的也很早，一开始也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建造了宁边和设施。而对于朝鲜来说，这核设施的终极目的当然不可能是和平利用核能，只不过苏联解体之前，朝鲜国内的一切都高度仰仗于老大哥，所以在1985年，朝鲜在苏联压力之下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并签署允许原子能组织检查和设施的协议。随后原子能组织进入朝鲜进行调查，一检查就坏了，怎么你们朝鲜的核废料实际数量和申报数量严重不符呢？面对原子能核查机构的质疑，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朝关系骤然紧张，美国甚至考虑要用军事手段打击宁边和设施。后来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美朝双方达成了妥协，朝鲜冻结核设施，美国不但向朝鲜提供重油补偿，还要给朝鲜提供不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核反应堆。这么一来，朝鲜看似是放弃了核武器进程，但是在金日成去世之后，朝鲜发生了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200万人，占朝鲜总人口的1/10。如此局势，朝鲜政权风雨飘摇，如果美帝国主义冷不丁来个特别军事行动，金家江山就要彻底完蛋。所以为了保住金家的绝对统治，就必须掌握核武这个大杀器，让一切境外势力动手前都得掂量掂量。所以接班人金正日继续进行隐秘的核活动， 此外，苏联解体后，原本为苏联工作的大量和研究人员失业，朝鲜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将数十名苏联科学家聘请到本国工作。可以说是苏联解体和朝鲜国内危机共同加快了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脚步。到2002年，美国发现了朝鲜这些秘密和活动迹象之后，指责朝鲜违反协议，而朝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关闭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设施。对于东北亚来说，一个有核弹的朝鲜实在是地区最不稳定因素。于是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围绕着朝鲜的核问题展开了六方会谈，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的核问题。朝鲜数次同意弃核换援助，但每次都只是说说，该搞的核试验还是要搞的，甚至把核试验放在北部边境也无所谓。从2006年到2017年，朝鲜搞了六次核试验，并在之后通过新法律将核武器合法化为国家安全核心。到这个时候，当年所谓六方会谈想以谈判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事实上完全失败了，这也可以被看作核不扩散条约的一个重大挫折。而对于朝鲜来说，哪怕饥荒遍地也要拥有核弹，这一切是否值得，恐怕根本就不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统治者而言，有了核弹自己的政权更稳固了，而对于朝鲜民众来说，许多人早已被洗脑了，所以就算被饿死也坚信有核弹是值得的。说来讽刺的是啊，虽然说这核不扩散条约没能阻止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朝鲜研发核武，但是却成功帮助乌克兰从有核武器的国家成为了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核武库。那时候的乌克兰手里握着将近1900枚核弹头，各种洲际导弹、轰炸机全都有，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核国家，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这听起来很威风，但其实这些核弹的发射控制权都还在莫斯科手里，而且西方国家也不希望再多一个不稳定的核国家，特别是一个刚从苏联分裂出来体制未稳的国家。所以美国、英国开始跟乌克兰谈，俄罗斯当然也卷进来了。谈来谈去，1994年乌克兰终于跟美国、英国、俄罗斯三方签了个协议，叫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简单讲，就是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销毁核弹、交还导弹，美国和英国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俄罗斯也点头承认，说以后不会侵犯乌克兰。于是乌克兰信了这三家，特别是相信俄罗斯是老邻居，大家还能好好相处。然后他开始一步步把核弹头送回俄罗斯销毁，把导弹拆掉，彻底去核，成了一个干干净净的非核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是用自己的核家底换来了几张安全承诺纸。可谁知道20年后曾经签字承诺的俄罗斯自己撕了票，2014年吞了克里米亚，2022年直接入侵乌克兰。所以从实质上讲啊，只要那些该负起责任的大国没能负起责任，关于其他国家该不该有核武器，这种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么我们的世界有极大概率已经经历了核大战，整个人类历史也会非常不一样。所以这表面上是一个核武器的问题，背后的实质还是国际秩序应该怎样建立、怎样维护。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性啊有自私的一面，而国家行为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那这个世界还能维持什么样的基本信任和秩序呢？想象一个极端的社会啊，没有人遵守承诺，没有契约精神，说话翻脸啊比翻书还快，邻居之间互相提防，朋友之间不再相信，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形同废纸，这就会是彻底的丛林法则，也就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这种社会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没有人是安全的，哪怕你现在是强者，也没人保证你不会成为明天的猎物。其实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底层逻辑就是信任与制度的结合。当我们说这个讲信用、守契约、讲规则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们的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假如今天我遵守了规则，明天别人才可能也会跟我讲规则。这就是互惠的力量，也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那道薄薄的防线。如果大家都越来越聪明，只图眼前的利益，不计后果，不守信诺，那我们其实不是在变得理性，而是在共同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世界。一个国家如果反复的背信弃义，它是有可能在短期内占到便宜，但是长远来看啊，它会被孤立、被不信任、被排除在更大规模的合作之外。这在国际关系里啊，叫这个声誉成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叫它人品。如果说我们承认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应该设计制度去约束它，而不是纵容它。如果我们明知道国家也会这个违约、撒谎、侵略，那我们就更不能对规则、承诺、信用掉以轻心，因为一旦大家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或许说啊，这个世界啊不会因此毁灭，但是会变成一个人人害怕、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地方，是吧？好了，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欢迎订阅、加入会员，谢谢大家啊。